日本的小村少将绝望了，他不想让美军抓了俘虏，因此大呼了三声，为天皇御罪的时候来了。不但他想死，他号召所有的日本兵全为天皇御罪献身。你说这招缺德不缺德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两名安内妇啊，随军的妓女从水里跑过来了，也想逃命，让这小村看见了。哎哎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！这俩安内妇啊，可怜巴巴到了他身边，让他一手一个给拢住了。你们的也为天皇的御罪，御罪就是死啊！俩安内妇吓得抖一耳战，不。我们不想玉碎，八个丫头不想玉碎的不行。他抄起战刀来啊，噗噗两刀把安威夫给扎死了。而后他大叫一声，哎，来个破釜自杀，扑通一声倒在水泊之中。真有跟着他干的，有几个下级军官哩啦啦喊了一顿，把衣服解开，学了他那样子也破釜自杀，都去玉碎去了。但是大部分日本兵不干这种傻事啊，又哭又喊，都让美国大兵抓了俘虏。天已经快黑了，月亮逐渐的升起，再看岛子上面死尸狼藉啊，海水都被染红了，到处是一片恐怖。美国大兵从树林子里头出来收拾残局，这尸体嘛哪搁呀，扔在海里顺水漂流去吧，喂鲨鱼喂什么都行。他们清理战场才发现这小村也死了。总之这保卫战打的是干净利落，大获全胜。打死打伤日本兵1800多人，抓住俘虏将近600人。那些日本的俘虏啊都饿得红了眼睛了，一看美国大兵又吃香肠又喝啤酒，馋得发疯，跪在地上要吃的。我的那个心焦，我的心焦，我的饿的，哎呀，饿死了我的心焦。美国大兵是哈哈大笑，可以可以，哎，把剩下的东西给他们吃。那俘虏啊饿疯了，没完没散的吃，居然有一部分人还撑死了。这种事儿不奇怪啊。这科洛茨少将一看抓这么多日本兵往哪放啊，这又没有集中营，因此请示了麦克阿瑟将军之后，把他们放在本地，交给本地的土人管理，让他们参加伐木工作。您说这些日本兵怪不怪？那前两天端着刺刀跟凶神恶煞一样杀人不眨眼，现在变成了驯服的小羔羊啊，可老实可听话了，干活也卖力气，也不计较这也不计较那，让人们是难猜难谢呀。与此同时呢，还抓着几十名安慰妇，他们呢都是从朝鲜强迫来的年轻的亚洲女孩。美国大兵一看也高兴了，把这些女孩团团给围住，掐着他们的脸蛋，拽着他们的花和服。有的美国大兵就说，哈喽，漂亮的姑娘，陪我跳跳舞好吗？你的衣服真漂亮，哈哈哈哈。要把这些安慰妇吓得直哭啊，捂着脸不敢看，心说这美国人怎么个儿这么大呀，个个都是大块头，怪吓人的。科洛茨少将一看不行，把这些年轻的女孩放在军中非出乱子不可，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，另外找专人管理，也让他们参加干活，轻点就行，不准美国大兵澳洲大兵靠近。在第二天，这位科洛茨少将坐上飞机来到总司令部见麦克阿瑟将军。 麦克一看功臣来了，迎上去伸出大手，我的英雄，你打得棒极了，这一仗全胜，我祝贺你。再看科洛茨少将站着个笔管调职，回总司令，这是总司令的英明指挥，功劳全是总司令的。你真会开玩笑，我充其量只是个参谋而已，冲锋陷阵的是阁下，你立了大功了。我已经拟好了电文，请最高统帅罗斯福颁给你最高荣誉勋章，同时给你的肩头上再增加一枚闪闪发光的金星。那就是说要把他从少将提升为中将。作为指挥员，谁能不高兴啊？两个人正在谈笑之中，副官进来了，报告司令官，华盛顿来了电报。哦，拿来我看。麦克阿瑟高高兴兴把电报展开一看，是海军总司令金将军给他来的电报。这金将军是谁呀？是美国海军总司令啊，他的全名叫欧内斯特金，海军上将，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成员，决策人物之一，也是麦克阿瑟的顶头上司。你别看都是海军上将，但是职责不一样。麦克不敢怠慢，把电报展开仔细观瞧，就见上面写：尊敬的麦克阿瑟将军，欣喜贵部在莫尔兹比港大捷，仅向您和您的部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将军为此次战役做出卓越的贡献，其英明的指挥天才在盟军最伟大的将军中独占鳌头，可以说你是继杰克逊之后最卓绝的指挥官，你是英雄。麦克阿瑟看到这儿，把嘴角一撇，嗤之以鼻，哼，心说话，这个老色狼往我脸上刷金粉，他安的是什么心？夸的我简直有点离谱。他接茬往下看，请原谅，我惭愧地承认，过去我并没有经常夸赞你的功绩，因而我诚恳地要求将军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。今天我可以向全美国人宣布，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，你显示出卓绝的指挥才干，而我所做的事儿几乎等于零。尊敬的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将军，请你再一次接受我衷心的祝贺，祝贺你以雄健的步履攀登上美国军事指挥天才的顶峰。另外，哎，麦克阿瑟一听有另外，下文分解，他在说什么？另系你部生俘日军，随军安慰复数名，可否精选几名美貌者送来一赏？因为我对东方女性一向怀有好感，请将军满足我的要求。下边落款是：永远仰慕和忠实于你的欧内斯特金，海军上将。麦克看完了，把电报一摔，呸！这个老色狼，我说说的天花乱坠的，闹了半天是别有用心。老色鬼，你见鬼去吧。麦克这个人呢是个直性子，看不得这个，把电报又捡起来交给站在眼前的科洛斯少将。将军你看看吧。科洛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拿过电报里从头至尾看了两遍，也做得心里有数了，但是没敢表态。麦克阿瑟问他，将军你以为如何？这我不明白怎么回答。很清楚，你对金将军的要求有什么看法？报告司令官阁下，你们都是我的长官，对待长官 我无法回答。克洛斯将军，你很狡猾呀，在我面前你可以直言不讳，你怎么想的你就是怎么说。
对不起，我实在说不出来，作为军人我就知道服从军令。
那好，我替你说。我说克洛斯将军，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他们这些所谓的大人物坐在办公室里玩娘们，你看无耻的顶点不，在电报里头居然叫我给他送几个亚洲的姑娘，无耻到了极点了。这些东西我恨不能把他们枪毙。这麦克这脾气啊是不好，他这个嘴太直，为此他得罪点大人物不在少数，要不见以他的才干早就提升起来了，就这张嘴要他的命。他骂这个海军上将啊，骂了能有十分钟啊，科洛斯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等麦克骂的消了点气了，将军，这样吧，你马上下一道命令，把那些亚洲的妇女全保护好了，他们既是俘虏，我们要尊重他的尊严和人格，那些不幸的事情不能在我们这里发生。至于金将军的要求，我不会满足的，你认为怎么样？
是将军，我执行军令。
好吧，没你什么事，你下去吧。
是。
克洛斯少将转身走了，他刚走了电话铃响了，哒哒哒。麦克阿瑟抄起电话一听，是华盛顿安全委员会打来的电话，他一听啊，这脸当时就变了。
是的，我明白。
好好，我马上执行。
好。
咵，他把电话摔，紧锁眉头啊。两旁的副官参谋人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就见麦克阿瑟吩咐一声，去让宪兵把布莱特空军少将给我押过来。这布莱特咱说过了，因为他耽误了大事了，好悬叫日本鬼子占着上风啊。麦克阿瑟对他简直愤恨极了，现在关禁闭了。时间不大，布莱特被带来了，狼狈不堪，帽子也没了，肩章也没了，垂手站在麦克阿瑟面前。将军，
布莱特，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。
布莱特不知道什么事，俩眼就瞅着麦克。麦克阿瑟说，
方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给我打来电话，现已查明你那个心上人小宝贝儿，也就是好莱坞的影星，是个女间谍。
她受雇于日本的大本营，早也不来晚也不来，单等在节骨眼上她到了。你都跟她说了些什么？你泄露了哪些军情？你跟我说。哎呦，这一句话可要命。布莱特少将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我小命要保不住了。
怎么会呢？那么漂亮的美人是间谍，
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可不是一般的机关呐，专门反间谍的机关，他们说话是有凭有据的，绝不会捕风捉影。
难道我那心上的宝贝儿真是女间谍？
可怕呀，可怕呀。麦克阿瑟眼睛瞪个溜圆，
说你都泄露了哪些军情？
报告将军，我对上帝发誓，我肯定对他没说过什么。
可是你做的比你说的更为严重。我问你，我让你派飞机轰炸拉鲍尔，你为什么仅派四架飞机？什么意思？
布莱特这时候才想起来，怪不得那个女子跟自己要求说少派飞机，最好不派飞机，说他妈说他妹子都住在拉鲍尔，闹了半天说谎话，有目的的。 一想到这更觉得可怕，这个汗滴滴答答淌下来。麦克点了点头，对不起，布莱特将军。有一句话你还记得吗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你已经做了敌人的帮凶了。安全委员会让我通知你，把你交给军事法庭，你怎么解释随你的便吧。艾克，坏了，布莱特的下场送交军事法庭，怎么审判咱就不必细说了。麦克给他打发走了，心呢稍微平静了一下，心说这下一步得怎么办呢？是眼前打了个小胜仗，但是比之中途岛大捷微乎其微呀。他突然想起来，我拟定个军事行动，干脆一鼓作气拿下拉包尔，把日本鬼子赶进太平洋。他这个人别看60多岁了，一时的冲动，一宿没睡觉，拟定了个军事计划，非常大胆的设想，然后用急件发往华盛顿，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，请求罗斯福总统批准。等这个急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手里，这马歇尔啊非常欣赏，包括他周围的这些参谋也都欣赏。马歇尔马上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，所有的成员全参加了，他把麦克阿瑟的设想通报了大家，然后叫大家探讨究竟可行不可行，如果拟定可行再上报总统批准。结果这意见发生了分歧，首当其冲反对的就是海军上将金将军。这金将军呢，恨透了麦克阿瑟了，心说麦克这是给脸不要脸啊，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要啊，我要求的过分吗？我就要求要几个亚洲的姑娘，那是妓女啊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用飞机给我送来，咱们还是好交情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你可好，当着你的下属把我破口大骂了一顿，还拒绝了我的要求，这口气我非出不可。你看高层也有矛盾，他跟麦克阿瑟两个人就是不和。他一看这份报告紧皱眉头，各位我说几句，麦克阿瑟疯了，他简直是疯了，他的设想行不通，在我这就万难通过。为什么？大家听着，他说还要拿拉包尔，凭什么呢？凭他手下2个师的兵力，还需要尼米兹将军的海军支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这2个师好几万人，如何能送到拉包尔？那就得靠着尼米兹将军的舰队，万一日本鬼子反过手来把我们的航空母舰给击沉了，这个损失谁来补偿？这简直太冒险了。就假如说这一时的侥幸在拉包尔登了路，他就忘了在那个地方日本部署着5万多精兵，这块骨头是好啃的吗？能不能全胜啊？这玩意儿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因此我说麦克头脑发胀，这个事情根本万难通过。叫他一泼冷水，大伙也觉得是这么回事，马歇尔将军也没词了。但是金将军最后表示，我看这件事情嘛，他这个作战方案经过修改之后交给尼米兹将军，尼米兹将军还是可以胜任的。他说话的中心在于此，他跟尼米兹将军关系不错，因为前些时啊他给尼米兹将军发过一封密电，他希望要几个夏威夷的姑娘好开心取乐，尼米兹就满足了他的要求，用专机给他送到将军府。所以说呢他对尼米兹非常友好，所以说他宁愿叫尼米兹得了功劳也不让麦克得。但这个事儿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，在公事面上没法端出来。 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就传到麦克阿瑟耳朵里了。麦克一看我打上的急件迟迟没有打死，怎么回事呢？派人一了解情况，最后知道了，呀哈，金将军给我下绊子，给我来了个赞，他妈的这个老色狼，我非在总统面前告你一状不可。麦克提起笔来，措辞强烈，写了封信，用急件撒往华盛顿，要落到马歇尔将军手里的。马歇尔一看呢，没敢让金将军看，但麦克说的对不全对。麦克在信中说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全力以赴对付日本鬼子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怀里的抱着娘们儿，经常跟女色打交道的人，能不能统帅三军？他金海军上将，作为海军的总司令，居然拿妇女开玩笑，这种人怎么能当权？恳请总统罗斯福把他免职。